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啊。这个继之前啊讲的东鲜卑哦、段部鲜卑、宇文鲜卑，还有慕容氏鲜卑之后啊，接下来我要帮大家讲的啊是北鲜卑的拓跋鲜卑哦，拓跋氏鲜卑，也就是鲜卑中最最强大，最后啊建立北魏，一统北中国，一统中原的哦。北魏帝国哦的这个故事哦，拓跋鲜卑，这个北鲜卑族啊的拓跋家族哦，他的最早的祖宗啊是西元315年时候的首领叫做拓跋以卢，那拓跋以卢呢，在这今天山西太原一带啊，建立了代国，代哦就是取代的那个代，代国。他建立了拓跋家族哦，这个鲜卑拓跋家族第一个王权统治哦，那与当时候的慕容家族的燕国、段部鲜卑等等啊来相抗衡。那西元376年，这个代国哈、这个拓跋家族建的代国啊，被前秦给并吞了，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啊，不管你是匈奴族，你是鲜卑族还是哪一族，全部都被前秦给一统天下了哦。那这个连那时候最、非常强大的慕容燕国啊也挡不住啊，都投降了哦。所以呢这个北方的中国啊一统，而且这个连这个草原啊也都一统了哦，那先看起来和平即将到来啊。可惜啊这个前秦哦，这个因为以武力来啊、这个建立国哦，所以他一味的诉诸武力，想要一统天下，包括逃到南边的东晋哦，所以他迫不及待啊，在自己内部都还没有完全整顿好的状况下，就起大军南下，要来消灭东晋哦，所以造成了西元383年淝水之战。哦，淝水之战，我们大家这个细节不讲了哦。总之呢，一战之下啊、这个东晋啊大胜，然后前秦军大败，一场惨败，让前秦帝国也一系瓦解哦。那这个之前被这个前秦啊给并吞的这些游牧民族国家，全部起来复国了、包括这个慕容家族的慕容燕哦，建立了重新呢、这个。成立了后燕国哦，还有西燕国，那这个拓跋鲜卑的代国也复国了哦。可是他随即就把这个代改成为魏哦，魏那史称就是北魏哦，北魏。那其他的游牧民族啊、这个也纷纷独立啊，梁啊、西梁啊、这个西秦啊哦等等哦。那北魏他是这个拓跋家族哦，刚刚说拓跋家族建立的啊、这个一个本来是一个王国啊，后来就像前秦一样一统天下，而且一统天下之后并没有这个哦，就是去兴兵打谁，而是好好的统治了下来哦。所以呢这个北魏啊，它的领土是横跨游牧民族的草原以及汉人居住的农耕地带哦。那个时候的中国北方啊，刚开始五胡十六国哦，大大小小游牧民族王国啊，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汉人等等哦，十几个王国的政权哦，那相互竞争啊，相互吞并啊。前秦一度统一，但是马上失败，最终这个北魏就鲜卑拓跋家族北魏一统江山，建立了哦，他从西元386到西元535年哦，很漫长的哦的统治哦。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说哦，北魏这个拓跋家族哦，是中国历史上啊真正第一个啊由草原入主到农耕地带的游牧帝国哦。那这个匈奴是没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后来的这个突厥也没有做过 啊，也没有办法做到他这样的程度哦。那一直到这个蒙古人建立的大元朝跟那个女真人建立的清朝哦，才真正的跟哦这个北魏一样啊，长久的统治了中国的北方汉地哦。所以我们这个很值得去研究北魏哦，他为什么成功哦。所以西元398年，北魏道武帝哦，这个拓跋家族，北魏道武帝他打败了燕国哦，就把整个这个鲜卑族的这个势力哦，东鲜卑北鲜卑全部统一起来哦。然后呢，在西元427到443年之间呢，这个北魏太武帝开始统一中国北方的一个战争哦。那首先他遇到最强的敌人是匈奴，这个羯人啊，赫连勃勃建立的胡夏哦，他们又称大夏国。那他的首都统万城，号称是啊绝不会被攻陷最坚固的哦城池哦，也被他啊攻陷了哦。所以呢，他在西元428年就把最后一任这个赫连夏的这个君主啊，叫做赫连定，把他赶走哦，流亡到西边去哦。然后这个赫连勃勃建立的匈奴的这个大夏国就灭亡哦。那之后继续往西进，就面对的是匈奴卢水胡族这个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王国哦，北凉。好，当然也无法抵挡他哦，除了北凉，后来西燕啊，这个西秦等等哦，一直到仇池，西元443年，仇池王国被消灭。至此啊，北魏啊一统中国北方及漠南草原所有的地区哦，与南方的汉人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那与北方则是在蒙古高原漠北的柔然帝国对峙。那虽然北魏哦，他消灭了这么多游牧民族国家，但其实他也是啊收编了所有啊这个在征服过程中哦的这些游牧民族哦来作为他的手下哦。他等于把这些哦，他娶了3个来自匈奴啊赫连家族的公主哦，然后他还有来自柔然，来自匈奴沮渠家族的公主们哦。所以呢并没有大开杀戒哦，这个游牧民族从来不会大开杀戒，他们通常是把敌人纳为我自己的啊势力哦，为我征战哦，这就是游牧民族壮大的哦方式哦。好了，那北魏这个他的统治稳定了之后啊，这个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所谓的5胡16国啊，是一个大批的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时期哦。那这个最主要最强大的这个统治民族是鲜卑人哦，鲜卑人他们是当初被匈奴击败的东胡的后裔哦，所以他们的语言呢是讲古蒙古语哦的鲜卑语哦，是古蒙古语族的哦蒙古语。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匈奴啊支派啊，还有其他的杂胡哦，就是从西方来的其他的人种哦。那当时中国北方的汉人哦，其实已经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啊死伤殆尽了哈、哦。但是这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定居哦，就跟当地的汉人融合，形成了新的北方汉人。所以呢，我们都说啊、哦，今天中国北方的人呐、啊，其实就是就算他们是汉人，他们血脉中啊，含有游牧民族的血脉啊，可以说是多过汉人的血脉。那这个鲜卑啊，拓跋家族建立了这个强大的北魏帝国啊，他主动做出了一个令人这个很惊讶的一个决定啊，他做出了全方位向中国文化学习与主动融合进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决定哦，这个是很特殊的，因为毕竟当初 这个游牧民族是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嘛，所以他们甚至匈奴时代就是借用汉人的文字跟史书留下记载所以呢这个学习高等的文化，然后呢这个主动去融入这个不是很难，不是说很难以想象的事啦，但是如果是基于这个近代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自尊通常是不会来做这么个事情了但是我们说虽然中国目前的人种有 95% 的人口是汉族，但是这个汉族其实血统并不纯正从古到今已经不知道多少草原游牧民族这个跟彝人越人等等不同的异族融入进来的血脉多不可胜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北方的汉人北方的汉人或者是东北这些汉人的身高比较高体格比较壮实他们喜欢吃面食跟肉食他性格豪爽大气跟南方的汉人是不一样的南方的汉人呢主要是中原历代动荡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这个就整个部家族举家南下避难的汉人后代也包括这个客家人所以你只要回去看家中的祠堂如果有这种北方什么陇西太原啥的这些为堂号你就几乎可以证明说你们家族是从北方来的汉人那这个汉末这个到后来的这个56国有这么多的这个游牧民族进来中国北方，那为什么他们就后来就变成了汉人了呢？其实这也很简单，因为你居住的环境你环境如果已经不适合再做畜牧，而更适合来做这个农耕，因为可能雨水比较多，这个草田比较肥沃，你如果种了用农耕种粮食，你可以养活的人比你畜牧养牛羊可以养活的人更多嘛，这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事所以适应当地的环境，你就做什么样的生活的改变。所以呢，这个北魏鲜卑拓跋家族他的这个北魏孝文帝，他在西元494年从这个北方草原的平城迁都到洛阳之后呢，他要求帝国中这个鲜卑的高级军官员改穿汉人的服装，改用汉人的姓氏他把所有这个鲜卑的姓氏都改成汉姓，包括拓跋这个你有皇室拓跋家族的拓跋，我也改成元就是元朝的元一元两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个元。然后呢30岁以下的朝鲜鲜卑官员你要改讲汉语，如果用鲜卑语就降爵罢官。另外也鼓励帝国中的鲜卑人与汉人通婚皇帝也娶汉人的女子到后宫最后设置学校教导这个鲜卑人讲汉语跟儒家思想等等。当然我们从这个几千年后很难想象为什么北魏孝文帝做出这么激进的决策完全的要把这个文化从鲜卑要以及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要改成汉文化那向来我们的规矩是说征服者嘛，你是强加自己的文化给那些被征服者就像满清征服了中国就强制所有人剃发，那留发不留头嘛。那可是为什么北魏孝文帝就做这个事情做这个决定呢？也许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动机因为他不是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所以呢他要统治中原的汉人，学习中原汉人的文化以为己用，那我们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其实你就看嘛，清朝末年所有的这些满洲人也都不会讲满语啦，也全部都是讲汉话啦，用汉字啦等等呢。 所以呢，这个但是那个字毕竟是这个自然而然花了300年时间来才逐步转换，但是北魏孝文帝是要在我这一代我就要做到，所以当然引起了反弹。那过了不久啊，这些南下到洛阳的这些鲜卑人啊，他就变成了汉人了，因为用汉语啊，讲汉话，用汉服，用汉人的姓氏等等嘛。那这样也导致了这些汉人，新汉人，我们讲新汉人和留在北方草原上的鲜卑人鲜卑的军事贵族啊，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冲突。当时啊，北魏帝国啊，在北方设有6个大型的军镇这个驻扎，有鲜卑骑兵要防止来自漠北草原的这个柔然汗国的这个攻击。那这个军镇中啊，驻扎是专业的职业军人当时候啊，北魏帝国中汉人不需要当兵，那要负责这个更重的税收徭役，但是鲜卑人、鲜卑国民就主要是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啊，然后呢就比较不需要缴税或其他的徭役。那这些所以到后来啊，整个国家的军力啊，主要就是以鲜卑的这个军事贵族啊，掌握的鲜卑骑兵啊为主轴。那他们在草原上骑着马驰骋，当然无法想象或理解为什么皇帝要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汉人我的鲜卑文化好好的，你要我去讲汉语、用汉字说汉话，然后娶汉人啊？那这样子，我们本来是去征服了汉人，那现在我们不就被汉人从文化上给征服了吗？那最后他们的不理解就演变了成军事的冲突帝国内部的军事冲突，然后呢，这个六镇之变这个整个军镇起来造反但后来并没有成功，可是呢，北魏帝国就此衰弱最后分崩瓦解在西元532到534年中就瓦解成为西魏与东魏两个国家了那同时我们在讲柔然鲜卑，柔然鲜卑就是与北魏啊从头到尾跟北魏对抗的这个在蒙古高原上的北方国家，柔然鲜卑它一样是这个鲜卑人而且有慕容家族、拓跋家族等等家族的组成一个混合体。那这个因为它是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所以跟戈壁以南的这些鲜卑政权是处于对立敌对的状态那柔然帝国的统治者家族他们是叫玉九吕家族。那从西元第四到第六世纪，所有的柔然可汗的姓氏都是玉九吕所以呢，这个就是柔然是第一个开始使用可汗来取代单于这个的部族所以呢，后来这个击败了柔然的突厥人也延续使用可汗来称呼他们的这个统治者嘛那单于这个匈奴色彩的这种这个称呼就从此消失了那这个柔然人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鲜卑的一支嘛，所以他讲的也是古蒙古语。那他们跟文化跟后来蒙古人其实已经没什么两样了他住的是蒙古包逐水草而居，蓄养这个牲畜，然后呢，这个他们没有文字他们讲的古蒙古语。那他们会昆发，就是把长头发编成辫子，然后剃掉前额的头发就是跟那个清朝的时候他们做的非常像，这种叫做昆发这种是蒙古语族的游牧民族都有的特色那这个北魏跟柔然是处于敌对状态嘛，这个其实大家看那个木兰辞其实的背景就是这个木兰是属于北魏 北魏帝国的国民啊，然后他们时时要去跟这个柔然帝国啊来交战哦，所以呢，这个虽然同样是鲜卑人哦，但是啊，就是没有办法和平共存呐、啊。那柔然占领了漠北的蒙古草原，那北魏呢占据了漠南草原，跟中国的北方汉地哦，所以啊，都是很强大的有草原游牧民族哦，他们不断的战斗啊，但是都分不出一个决定性的战役哦，所以到最后啊，几乎这个哦，这个就互相这个都打败过对方，那甚至这个有时候啊，有这个还是关系不错的时候啊，甚至西元525年呐、啊，柔然呐、啊、还曾经出兵帮北魏镇压这个境内的叛乱呐、啊，然后掠夺这个叛乱地的人口财富以为报酬，这跟这个唐朝要镇压安史之乱呐、啊，由回鹘骑兵来那个收复两京之后啊，把这个子女玉帛全部掠夺以作报酬，是根本一样的事情啊。哦，所以呢，木兰辞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时代背景哦。那到了这个北魏啊，已经这个分裂成东魏、西魏的时候啊，这个柔然帝国啊，等于是还维持正统的鲜卑文化哦，鲜卑文化哦。那这鲜卑文化就是在中国啊，就是已经东魏、西魏啊，这个已经越来越不存在了哦。那由于这个游牧民族啊，他们少不了要跟这个周边的这个农耕民族打交道，那如果他们能够进行正常的贸易啊，他们就可以用这个皮毛啊的这个动物啊，马呀、羊啊、牛啊，来换取农耕民族的铁器啊、布匹啊、茶叶啊、奢侈品啊、粮食啊等等的生活物资啊。如果没有办法交换的时候，那我就改用抢的、用掠夺的方式来取得这些物品哦。所以呢，这个柔然人啊也是很聪明的，他们也会使用和亲哦。柔然人的王子啊，娶周边这个民族的公主哦，或者柔然公主下嫁哦，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强大的势力等等哦。那所以甚至啊，北魏哦，皇帝的后宫啊，也有很多柔然的贵女啊、公主等等哦。你看刚刚提到那个汉化政策最有名的北魏孝文帝，他的妈妈就是一个柔然的公主啊。所以啊，虽然柔然跟北魏敌对，但是很多柔然人也在北魏朝廷中这个服务哦，因为他们也都一样是鲜卑人嘛。那由于啊，这个北魏南下迁都啊，使北魏整个啊政经中心啊向南倾斜哦，所以他就是这个用这个六个大型军阵啊来镇守北方哦。那这个柔然呢，他是占领整个蒙古高原，他后来也发展到西域哦，把整个西域也纳入他的其中哦，然后呢跟这个中亚地区啊接壤哦。那这个也跟这个燕达，就是白匈奴燕达帝国啊，也发生过哦战争。那这个柔然帝国啊，这个由于外敌有限呢、啊，所以他啊也是算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民族，然后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帝国哦。那一直到了哦，柔然的这个一个附属部族啊，他就是负责帮柔然帝国打铁的一个部族，叫做突厥哦。他在阿尔泰山这个突厥啊兴起了哦。他这个而且啊，他因为柔然哦，曾经有其他的附属部族铁勒诸部啊，想要造反啊，被这个突厥阿史那家族发现啊，然后抢先动手，这个阻止了这个叛变啊。但是呢，这个突厥的统治人就觉得，哎，那我对柔然帝国啊创下了大功啊，那我可不可以娶柔然的公主哦？他就遣使求亲呐、啊，结果这个柔然的可汗呐、啊， 大大的生气，说你是我的打铁的奴隶啊，你怎么还可以娶公主啊，就很生气哦，当然就训了一顿，也没有嫁公主给他。结果啊，这个阿史那家族就起来造反了、哦、结果呢，这个居然还就把整个哦柔然帝国啊给一举灭亡了哦，一举灭亡。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西元552年哦，一战就灭亡了整个柔然帝国哦。那这个柔然灭国之后啊，这个移民也是四散哦，有一支族人东逃，往东逃到辽河流域啊，那他们就成为后来契丹人的先祖。那有一支也是这个还是留在漠北啊，他们就成为市委部哦，加入在这个蒙古高原东部的哦市委。那他这些就是后来蒙古人蒙古帝国的祖先哦、啊。那有一支往西边远远的迁走啊，那他们就是成为阿瓦人。阿瓦人后来在这个欧洲的历史上就出现了哦。那这个西突厥的成立啊，这个四点密叶护的西征，就是去追杀这一批柔然的余孽阿瓦人哈、哦。那这个但是后来没有杀光他们哦。那今天这些阿瓦人就变成了是在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哦，达吉斯坦共和国。那达吉斯坦共和国这些人就是这批柔然人阿瓦人的后裔哦哦，所以等于是鲜卑人的后裔的国家叫做达吉斯坦哦。那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个北魏拓跋家族的故事和柔然鲜卑的故事哦。那我们下一集再讲西鲜卑的故事。那今天讲到这里，拜拜。